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记中的俄国始皇伊凡雷帝，作者许之威，由玉峰演播。1570年1月2日，特别朝廷的特勤军经过2天的急行军包围了诺夫哥德罗，他们首先封锁了这个城市通往外部世界的所有道路。诺夫哥德罗城修建在富尔克河夫河的两岸，河东是贸易市场区，河西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核心，两区以一座大木桥相连。残暴的屠城在伊凡的监督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主教匹门首先在500多神职人员面前被羞辱，他被扒光衣服绑在一头母驴身上。伊凡宣布匹门已经被开除教门，同母驴结婚。他又强迫匹门吹一只小号，命令士兵将其押往莫斯科方向的路上，直到他断气。接下来所有神职人员被杖杀或钉上十字架。诺夫哥德罗的市民被一批一批地押到河边接受审讯，强迫他们交代所谓罪行，揭发同伙。审讯以后把他们捆绑起来赶到大木桥上，河里的冰面被凿开，桥上容纳不下那么多人，被挤下大桥的人们有些沉入水底，有些挣扎着往岸上爬。两岸都是手持刀斧的刽子手，来一个砍一个，那些爬上冰面的可怜的人们也只是得到片刻的苟延残喘而已。这样的屠杀持续了很多天，福尔克和夫河的河道被完全堵塞，几十里的河面被鲜血染红，3万多人被屠杀。新晋得宠的马留塔声称自己手刃了1490人。伊凡下令将全城所有值钱的物品全部运走，充当他个人的财产或补充特别朝廷开支。在他决定结束屠杀并离开诺夫哥德罗之后，又至少有2万人被饿死。那些被受害者尸体堵塞的福尔克和夫河成为第二年开春后俄罗斯北部瘟疫横行的源头。屠杀、饥荒和瘟疫后的俄罗斯北部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伊凡四世不得不命令从俄罗斯其他地区移民到诺夫哥德罗。在经历了伊凡雷帝对内疯狂的整肃和屠杀后，俄国又遇上了1571年的严重春荒，莫斯科和其他地区饿殍遍野。紧接着克里米亚的可汗令他的两个儿子率领12万大军来犯，进入俄罗斯境内的鞑靼前哨很快遇到一波又一波逃避沙皇屠杀和饥荒的难民。他们得知伊凡还在亚历山德瓦庄园忙于他整肃叛逆计划的实施，莫斯科的大门等于敞开着，鞑靼大军于是毫无顾忌地向北开发。南方的军事重镇图拉被攻克并焚毁，谢尔普克后府被围，俄军仓促之间集结了5万人马，在莫斯科以南约100公里的奥卡河北岸组成防线。这时候伊凡四世才得到前方告急的文书，他匆匆带着6000特勤军来到塞普克后府附近。在这里他惊讶地得知鞑靼军队已经打过奥卡河，其前锋离自己的军营只有30公里。伊凡立刻弃寨而逃，他仓皇逃到亚历山德瓦庄园，带上他的2个儿子和细软，在一小队卫兵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狼狈逃窜，一口气跑了几百公里。他计划在德维纳河乘船到北海，必要时逃往英国。奥卡河防线失守后的俄军退守莫斯科，鞑靼的军队抵达城南和城西，他们在攻占西部一些防御阵地后放火焚烧。那时莫斯科的民居甚至一些教堂都是木头结构的， 西风烈，大火一路向城里蔓延，就连教堂高高木塔上的铜钟都被大火融化了。克里姆林宫在大火中变成一片灰烬。莫斯科军民只剩下从大火中逃生一条路，幸运的赶在鞑靼军队包围封锁之前从城北逃出，不幸的葬身火海，还有一部分跳到莫斯科瓦河中。他们躲得了大火，却躲不了之后进城打扫火场的鞑靼，他们或被杀，或被当作战利品押走。鞑靼每次入侵俄罗斯，总会将成千上万的俘虏押到奴隶市场上公开叫卖。克里米亚的可汗在莫斯科城外的高地上满意地欣赏着莫斯科这座美丽的城市在大火中变成一片废墟。鞑靼并没有永远占领俄罗斯的意愿，他们的祖先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时建立起的蒙古帝国的豪情早就不知被他们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入侵俄国只有两个目的，炫耀武力和抢劫。现在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在他们撤军途中，他们抢走一切值钱的东西和走得动的人口，把所有城镇，特别是军事据点和堡垒烧了个干净。至少有10万战俘和老百姓被押到克里米亚。重建莫斯科是一个极其沉重和痛苦的过程。伊凡在全国各地征集了数万人力，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建设了一座新的城市。痛定思痛，伊凡从俄罗斯被一个已经衰落的鞑靼王朝轻易击败，自己差一点丧命的经历中，得出自己的特别朝廷特勤军完全不能保护他和他的王朝的结论。当特别朝廷官员和特勤军在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仓皇逃命的报告一份份堆上他的书桌时，伊凡心头怒火燃烧。他信任他们，给了他们荣誉和特权，可是在大敌当前时，这些奴才有什么用处？伊凡把莫斯科被焚烧的仇恨，自己仓皇逃窜的耻辱，都转移到对特别朝廷官员和特勤军身上。他当然也知道要对俄罗斯的人民有一个交代，否则同样的悲剧和丑剧还会重演。新一轮的整肃开始了，这一次不是依靠特别朝廷走狗整肃臣子，而是甄别平凡和重新启用朝廷的官员，清理特别朝廷的祸害和败类。这是一次拨乱反正。几年来，特别朝廷官员和特勤军残害人民、抢劫、抄家、强奸、屠杀的罪行，成为这些家伙犯罪的证据。持续7年，建立特别朝廷残害俄罗斯臣民的疯狂运动，终于告一段落，俄罗斯回到相对正常的轨道。凯旋的克里米亚可汗派来了他的使臣，声称俄罗斯必须交回喀山和阿斯塔克汗以换取和平。伊凡不同意同克里米亚的使者谈什么交还喀山的事，却也别无选择。他数次打断气焰嚣张的鞑靼使者的训话，用严厉的口气命令使者宣读可汗的来信。伊凡对可汗的使者说，告诉你的君主，你们在战争中的得逞不是因为你们有多么英明，而是因为我和俄国人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想在上帝对我的惩罚生效之后，上帝将指引我，不是向你们报仇雪恨，而是将你们变成我的陪臣和奴仆。克里米亚的使者气得脸色发青，拂袖而去。伊凡派出军队严防奥卡河，并做出各防御点相互支援、协同作战的详尽计划。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他派出与瑞典王室有亲戚关系的大臣出使，同瑞典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友好协议。伊凡使出所有的外交手段， 争取欧洲的盟友，孤立克里米亚。他也派出使者到克里米亚，想尽一切办法为俄罗斯部署军事防范拖延时间。克里米亚的可汗在对索取喀山和阿斯塔克汗失望之后，准备大规模进攻俄罗斯。这一次他发誓不是烧光所有城镇了事，而是要生擒一番，出出这口鸟气。就在这几个月里，俄罗斯全国总动员，几万军民日夜轮班，沿奥卡河修筑了400公里长的防御工事，炮口对准了南岸敌军可能出现的地方。巨马安置在鞑靼骑兵可能登陆的浅滩，塔楼耸立，配置了交叉火力。伊凡知道生死存亡在此一役，他绝不能像上次那样鬼迷心窍。他甚至给儿子留下遗嘱：一，两个儿子要相亲相爱，相互支持；二，对待臣下要赏罚分明，不能像他过去那样因暴怒而失去理智；三，要学习国家政务，了解人民，了解宗教事务；四，特别要重视军事。他还警告儿子注意身边的小人，爱那些忠臣的臣下和人民。他写道：这几年来，我的身体日渐虚弱，我的灵魂日渐邪恶，无医可治。我寻求同道，却众叛亲离；我青红不分，皂白不变，我的罪孽难逃天罚。虽然我还活着，但在上帝的眼中，我心中邪恶的种子已经使我成为腐朽不堪的行尸走肉，我因此遭到世人的痛恨。如此深刻的反省出自伊凡的笔下，发人深省。这说明伊凡知道自己的罪恶，可是绝对的权力腐蚀了这个病态的暴君，以至于他在疯狂的时候得不到任何掣肘和制衡。1572年7月26日，鞑靼军队抵达了奥卡河南岸。第二天，他们冒着俄军的炮火，数次发起渡河进攻，终于在夜幕降临后撕开了俄军的防线。鞑靼军队在河北岸立足之后，主力渡河，而其前锋则直指莫斯科。可是，沉重的大炮很难运送过河，而这一次，俄军不仅没有像上次那样溃逃，而且迅速向防线缺口处围拢过来。鞑靼的主力部队被奥卡河切成两半，过河的部队又拉长了战线。密切注视敌军动态的俄军统帅弗洛廷斯基亲王果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设在莫罗蒂的鞑靼指挥部。立足未稳的鞑靼军队抵挡不住俄军的英勇冲锋，克里米亚军队指挥官迪威穆扎被生擒。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渡河的鞑靼军队已无斗志，纷纷回撤。南岸的军队则试图渡河增援，但是仅靠他们占领的一个渡口，部队运转极为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下更多的渡口。失去了统一指挥的鞑靼军队各自为营，强攻奥卡河北岸的俄军攻势。善于运动战的鞑靼骑兵在攻坚战中没有优势，他们在俄军堡垒的炮火和弓弩中损失惨重。一个星期以后，鞑靼军队已无优势可言，俄军则跃出堡垒发起反攻。可汗在小队贴身卫士的保护下仓皇逃回了克里米亚。在伊凡四世的有生之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再也没有力量组织对俄罗斯的大规模入侵了。莫洛蒂战役之后的几年，伊凡四世相对平安地统治着俄罗斯。在此之前7年的整肃，不仅对于俄罗斯是一场灾难，也搞得伊凡精疲力尽。鞑靼连续2次的大规模入侵，更是把他推到亡国丧身的危机的边缘。被焚毁的莫斯科在重建中， 成批的民众在政府资助下向人口锐减的诺夫哥德罗及其周边地区移民，遭特别朝廷迫害的官员被重新启用，被没收的财产尽可能地归还给这些官员。只是有一点，绝不允许任何人重提被特别朝廷迫害的往事。伊凡想悄悄地翻过俄罗斯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他对朝政显得有些心灰意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未尽的事业慢慢在伊凡的脑子里恢复。出海口，俄国需要出海口啊，没有出海口，俄国只能是一个末流的国家。可是在1577年，伊凡一心想夺回的利武尼亚北部被瑞典占领，南部还在波兰立陶宛的统治之下。伊凡决定突袭利武尼亚南部，他可不管为了调兵南下对付鞑靼的入侵，曾经和立陶宛签署过互不侵犯协议。伊凡重兵压境，大多数毫无准备的利武尼亚城镇只能开门投降。对于那些富裕顽抗的少数城镇，伊凡用大炮轰击，以数倍于守军的兵力强攻。打下镇子后，杀死所有士兵，将妇女和儿童卖给南方的鞑靼为奴。他的残忍的个性死灰复燃，令周边被侵略地区的军民心惊胆战。伊凡宣布了对利夫尼亚的占领，满意的凯旋而归，回到他的亚历山德瓦庄园。然而，占领这么一大片领土的事情，怎么会就这么容易呢？瑞典、波兰、立陶宛和德意志骑士团被伊凡这么快就背信弃义的撕毁协议，在他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攻城略地，大为光火。他们马上召集会议，商讨反攻。第二年，也就是1578年，几国联军同时向俄罗斯新占领的地区发动强大攻势。伊凡夺取的27个利夫尼亚的城镇再次易手。不仅如此，联军乘胜前进，打下了俄罗斯西北重镇博罗特斯克以及周边的城镇。伊凡的轻举妄动招致了苦果，而利夫尼亚的得而复失又深深地刺激了这个本来就疯狂而病态的沙皇，导致了伊凡晚年统治的再一次疯狂。这一次，伊凡不仅要赔出更多的俄罗斯领土，而且还要赔出他曾经钟爱的、赋予极大希望的儿子。